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让我们再回到神的家里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首先也再次代表刘登堂的弟兄姊妹向弟兄姊妹问安，祝愿大家新年快乐，主内蒙恩啊！在听到以前，让我们再次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愿荣耀归给你，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当我们打开圣经来听你的话的时间，求你的圣灵把你的真理解开，让你的真理发出亮光，照耀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刚进到2014年，在今年就是我们中国农历新年的开始，所以好多中国人都在这个时间有一些许愿。有好多企业的朋友，他们也在年头的时间，他们会做好多的计划。新的一年真的带来给我们有新的盼望，旧的都过去，新的很快又开始。有一些金钱的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他们也会思想到底在今年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可以改进，到底在读经祷告上面有什么可以有进步。计划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呢？反正生活都是如常的进行，没有计划还是这样子过日子的，对不对？就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三条小鱼的故事。话说有一个池塘，里面有三条的小鱼。第一条的名字叫超前计划，第二条就是叫施展敏捷，第三条就叫等等再看。他们有一天在池塘里面游泳，玩得非常开心，突然间他们都听到一个渔夫在岸上面说，我明天要拿这个捕鱼的网来把他们捉了。这一条叫超前计划的，就在晚上想一想，明天他来了，我还是今天晚上的时间就往下游去，这样子我就可以避开这个灾难了。然后第二条，这个市长敏捷就说，反正我想东西很快，要不然我明天一定会想到一个办法来解决当前的危机。第三条就懒洋洋的，想那么多有用吧，还是在里面好好去享受。到第二天渔夫真的来了，然后第一条的鱼已经不见了，因为已经跑到下游去，然后他就用网把这两条拉上来。这个思想敏捷的这一条就突然间有一个计划，就让自己反赌装死。渔夫看到他，这条鱼都死了，就把它扔到池去。但是哪一条等等再看，就面对这样子的危机，就跳啊跳啊跳啊，挣扎求存。结果哪一个晚上，他就成为人的丰富晚餐的送菜。所以有人说，面对危机，一二就是要超前计划 ，plan ahead。第二就是你思想要敏捷 ，think fast。倘若你跟我不是想东西很快的人，大概在问题出来以前，最好就先有计划。在德国，有一个小学的老师，他跟一班学生要上课的时间，这一班学生就很吵吵，就是很吵，搞到这个班不能上堂上课。然后他就跟这些学生说，同学们我给你们做一个很好玩的游戏，这个游戏就是要你们看谁能够把一加到100，谁最快做得到的我就给你们有一个奖了。 这些学生一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游戏，就开始在他们的桌上就开始做这个数学的加数，一加二等于几啊？三啊，三加四等于几啊？三加三啊，我就弄错了，三加三等于六，对不对？六加四等于几？十，十加五等于几？十加五等于几啊？十五了哈。哇，所以他们都你就猜他们都蛮辛苦啊。但是当中有一个男同学，他就听到老师给这个问题以后，他就望着天花想一想，然后在他的桌子上就很快把答案写下来，然后就交给老师。哇，老师很惊讶，他写的答案是对的，也很快就把他弄出来，然后就找这个同学就问他，你怎么去算的？这个同学就跟老师说，这个问题我猜一定有一个好的办法来解决，所以我在想，倘若我把一加一百就等于几啊？101，二加99等于几啊？也是101啊。我这样子加下去，加到50加51也是101，所以把101乘以50就是这个答案了。所以这答案就是5050，我就是这样子把它算出来的。哇，这个老师看到这个学生都觉得他是天才啊。所以有好的计划也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有计划会让我们在困境来以前可以找到解决的问题，也让我们的人生有目标有方向。根据一个牧师叫麦戈登，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好好去计划的时间会在我的弱点里面溜走。他发现他自己其实有75%用的时间就在他不擅长的地方消耗了，这个可能成为你跟我平常人生的反应。没有计划，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在万无目的的小船在海里去漂一样，不晓得漂到什么地方去，下一步也不晓得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有计划的话，这让我们知道下一分钟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听过一个叫四个现象的时间管理，他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有一些非常重要也非常紧急要处理的事情，第二就是不重要但是非常紧急要我们处理的，第三个部分就是重要但是不是非常紧急要我们处理的，当然最后就是也不重要也不紧急。所以好多人他们处理事情的时间，他们花好多时间在非常紧急要处理的事情，而且当中有很多其实不重要的。然后这一个定律，它的重点就是原来我们平常做的好多事情最重要的通常都是不是紧急，但是要我们再有计划才可以做得到。你可以想一想，你昨天所走的过的日子有什么东西你是做过是重要的，你就会发现有好多事情我们每天都紧着要做，但是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却忽略了。麦戈登他曾经讲过，其实在人生当中有两类的事情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却没有把它好好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第一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就是 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神爱我们，当我们没有把他看得那么重要的时间，没有把灵修、读经、祷告的事情放得重要的时间，他没有跟我们吵，他还在那边等我们留时间给他。其实神要我们留时间给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他非常希望我们得到他的恩典，也能够得到他给我们的力量、智慧，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好好去计划我们的一天，就这样子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智慧来处理我们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我们的家人也是很爱我们，他们很体谅我们，所以当我们没有留时间给他们的时间，他们也在他们当中来等我们。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当我们的孩子年纪小的时间，他希望我们给时间他，但是我们就忙很多的事情，特别在美国生活嘛，这个要赚钱来养家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还是拼命的用我们的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工作上面。孩子每天回来跟我们要说话，我们都没机会、没有精力陪他们。但是年纪大的弟兄姊妹可能有这样子的经验，现在你要找你的孩子跟他聊的时间，他也不跟你聊了，你心里就有一点酸酸的感觉，有一点后悔，为什么他们最需要我的时间我不在他们的身边。其实人生就是好多重要的事情，其实真的需要计划，让我们可以做得到。有一句蛮让人可以反省的说话，这句话这样讲，他说没有男生他死的时间会因为他放太少时间在工作里面来后悔的，他们只会因为放太少时间给家人而后悔。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一年之计在于神。箴言的作者跟我们说，他说人心多有计谋，为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原来当我们计划的时间，我们能够计划，而且能够把计划行出来，也能够按着我们计划成全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是雅各书四章十三到第十七节。雅各书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他在耶稣复活以后就信耶稣了，后来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当时好多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走到在犹太各地地方来生活，他们也不晓得犹太教的信仰跟基督教的信仰怎么去能够配合，来活出一个让神可以喜悦的生活的这个现象。所以雅各就写一卷书来告诉他们，让他们可以怎么去在初期教会生活以后，能够活到一个像耶稣基督这样子的生命的榜样。所以这一本书就提醒信徒有好多方面，今天我们就看人生计划的这一方面。他一开始讲的就是，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嗨，这句话就你的感觉，左姐好像有一点不太高兴，有一点责备的口气来讲这一段的内容。他讲这一段话主要的对象就是一般做基督徒的商人，他们有计划要去到一个城里面做生意， 他们知道在哪边做生意一定可以赚钱，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把这个计划行出来。可能你会问，刚才王传道你想到我们要有计划，但是这个作者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说他们有计划他不高兴，是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人不应该有计划？在好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概念里面，还是常常会想，就是我们都有圣灵临到这个教会了，所以圣灵会随时带领我们，我们就不需要有计划。他们这样想的时间，就好像把神的工作跟人的工作完全拆开，然后人有计划就等于抵挡神的这个计划一样。到底在教会里面人所做的跟神所做的有没有冲突呢？是不是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就不需要有计划？我听过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这样子的。话说有一个传道人，他每一次讲道都没有好好去准备，他根本就没有准备，然后就靠祷告，就到台前的时间就恳求圣灵给他有神的话，然后让他每个主日就可以把神的话解开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神特别怜悯他，每一次当他到台前要讲道以前，神都跟他说话，所以一祷告神就跟他说话，他就有话跟弟兄姊妹讲了。后来有一次他也是这样子他又讲道，他也没准备，然后在台前就很热切的到神面前求神啊，求你向我说话，让我在今天可以跟弟兄姐妹讲一篇好的道。诶，没有回应啊，就更恳切，哎呀神啊，差不多时间开始了，求你帮助我，让我真的有从你来的话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诶，神没有回他他就很紧张了，死了死了，今天没话讲怎么算就更恳切的求，恳切到地步汗都流下来了，很紧张。好了，最后关头神真的跟他说话，这一次神跟他说，我现在要跟你说话，你很懒惰。其实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是神的话，就是神在以前跟使徒跟先知他们说话，然后这些先知使徒也是要把神的话按着人可以明白的言语写下来，然后我们才有今天在我们手上的圣经，对不对？所以神有他的工作，人也要配合，才可以让神的工作继续存留到今天。当然神有大能，他可以完全成就他的事工，但是神也选择透过他所使用的人，计划他们所走的路来完成他的旨意。我们在使徒保罗的身上就看见了，当我们有机会读这个罗马书十五章的时间，我们发现保罗说，哎呀，在这个地方我已经没有传福音的地方可以做了，所以他有计划，他的计划是他希望先到耶路撒冷，然后他跟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然后我从耶路撒冷就到你们的地方去，把神的恩典跟你们分享以后，就蒙你们的祝福，送我去西班牙的地方来继续传福音。西班牙对当时的使徒来看就是低级的地方，所以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在他侍奉的路上他有他的计划，希望透过计划来完成神的旨意。 而且当我们学宣教历史的时间，我们会发现使徒保罗去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他是非常有计划的。他的战略就是去到一个地区，他就进到几个地区里面大城市，然后就进到罗马教会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来传福音。当弟兄姊妹在那边信靠耶稣以后，他就差他们继续再去城市的旁边的乡村里面传福音。所以他曾经去到一个叫亚细亚省，他曾经大胆的讲一句话，他说整个省福音都传过去了。其实他没有跑到整个省的每一个城市，他在主要的城市里面传福音，让信徒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基督徒有计划不是问题，但是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间，你会发现为什么作者雅各会对这些基督徒的上人会那么大的一个责备的口气。原来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是有计划，但是他们计划的动机有问题。在第十六节圣经说，现今你们仅以张狂夸口，凡是将夸口的都是恶的。意思是说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有计划的时间，他们是从一个错误的动机，一个骄傲的心来做这个计划。他们就觉得，哎呀，我们有钱，我们去哪边做生意一定可以赚钱，而且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富有拥有更多财物的人。他们这样子的动机是出于一个在神面前骄傲的态度。作者在前面已经讲过两篇，他说神是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然后他也在这个第四章第十节也鼓励弟兄姊妹，他说务要在主的面前自卑，主就叫你们心高。所以在神面前存一个骄傲的动机来计划我们的人生，是神不喜悦的。弟兄姊妹都听过在旧约创世纪的时间啊，当时在上古的人他们的口音全都是一个语言的，但是他们要起来在一个叫示拿的地方要建一个城，然后在这个城当中要建一个塔，他们说这个塔要高到好像天一样的高，来传扬人的名。他们骄傲的说人能够做好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建这样子的塔来要通天的。他们要跟神的位置来比较，所以他们这样子骄傲的态度神非常不喜悦。然后神就差遣天使进到人群当中，把当时人的口音改变，就变成我们今天有那么多不同语言的原因。所以有计划没错，但是存一个错误的动机骄傲的态度来计划，这个就是神不喜悦的。在一年开始的时间，弟兄姊妹都在神的面前或多或少有你的计划。不晓得今年你计划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希望能够神赐福给你，能够有一个更大的房子，还是你希望神赐福给你能够有多一个孩子，还是你有计划希望找多一份工作让你赚更多的钱，还是你希望能够今年在灵修读经方面能够有更大的进步，还是在教会里面能够希望有更多的服事，让神透过你的生命帮助更多的人认识神的救恩。不晓得你有什么计划，但是求神帮助你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来计划你今年的人生。可能你会跟我说，哎，王传道说容易了，但是怎么样计划能够不存一个骄傲的心， 我们计划要在整个工作上面可以爬做更好的职位啊，这个心是对还是错，或多或少可能我们都有一些比较的心态，我们跟其他人比较，希望我们比他们做得更好，这样子的心态就是一个骄傲的心态。这样子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心存谦卑的态度来计划我们今年的人生呢？其实雅各在这一本书一开始的时间，他也曾经跟读者们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中间谁缺少智慧的，其实你们可以应当求这个，可以把恩典赐给我们，也不吃着人的神，他就会把这个智慧赐给你们。所以作者跟我们说，我们需要有一个从神来的智慧来计划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的计划是出于谦卑而不是出于骄傲。在这个第四章的第十四到第十五节，作者就把三种的智慧跟我们分享。在第十四节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明白一个智慧，就是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其实明天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计划一定是可以做得到的。他的读者有一些人，他们说要在哪边城市住一年，我们在哪边可以赚钱，雅各就告诉他们，其实明天怎么样你都不知道。其实真的，我们明天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在香港曾经有一个亿万富豪他可能因为香港政府把这个红酒的税取消，他就买在这个法国买一个叫大和的酒庄，他用美金4128万把这个酒庄买下来。在去年12月20号，他跟他的12岁的儿子还有这个庄主就坐直升机，准备要看看他买的整个酒庄多漂亮多大。他也准备在这个酒庄当中把它能够弄成一个高级品酒的一个中心，在附近盖一些酒店，让它成为世界有名的一个可以让人去品红酒的一个地方。想不到他们坐直升机看这个庄园的时间，直升机失事了。他的太太本来也在他们的这个飞机上面，但是他要上去的时间，因为惧怕坐直升机，他就最后没有上去，结果就逃过一劫。有钱有计划也不一定有明天，所以我们能够从神那边得到这个智慧，就是我们知道明天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第二，作者告诉这些读者们，也告诉我们，人生是短暂的。他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消时就不见了。相对于永恒，人生其实很短暂。在3500多年前，神使用的他的仆人摩西，他是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他曾经深沉地发出惊叹，他跟神说，神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然后他又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长将的可以到80岁， 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于飞而去。他非常了解人生短暂的事实，所以他就仰赖神的慈爱来面对他的一生。所以神就让他成为一个谦卑蒙神大大使用的人。摩西不单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手拿的圣经头五卷书，他就是主要的作者，他就是神特殊启示开始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他仰赖神的慈爱，看透人的短暂，成为一个谦卑给神大大使用的人。今天倘若我们也有这个智慧，在神面前谦卑，我们也得到神很大的福气，被神使用。第三，作者让读者们看见，就是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解释或做哪事。意思说，作者要读者们把主权交给神，就是我们虽然有计划，但是能够让这些计划完成的完全在神的手上，只有神才是主。所以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做。我们能够存活，让我们每一天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能够存活的感恩。但我们看见我们能够有力量去工作，有力量去侍奉，我们也应该为我们有这样子的力量到神面前来感恩。然后我们也发现，当我们的人生还有计划的主权在神的手上，我们也可以为我们工作的后果完全交托给神，让神来掌管，来感恩。其实当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他计划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的时间，我们其实有的计划，我们也把行不行的主权交给神。所以我们可以有计划的时间跟我们的主说，主啊，你是有权在任何的时候把我的计划改变，来成全你的旨意。当我们是这样子的心态来过我们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发现这个是一个何等释放的生命？神让我们知道他是主，不是限制我们不能做这些不能做那些，而是让我们看得清楚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次要的，然后让我们从次要的东西释放出来，让我们不需要拉着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而让我们心烦意乱。所以当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计划，把主权交给主的时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的生命。弟兄姊妹可能会问我说，哎呀，这样子我们可以怎么去计划我们的这一年，甚至于我们往后的一生呢？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十七节，作者跟读者们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意思就是说，原来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神已经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善事，我们就要把握机会来把它做好。我们倘若知道什么应该要做，什么是不违反圣经真理而我们是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的话， 雅各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罪。原来神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现在在怎么样的状态里面，神都会让你知道有什么东西你是可以做的。神给我们不同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感动，不同的负担。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很有负担要帮助一些孤儿，另外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在人生当中有个很重的希望，能够把福音传回中国大陆的地方。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非常有这个重担，就是能够在学校的这个研究上面可以做得更好。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要在家里好好去做好，成为一个好的一个家庭主妇，来帮助家庭能够有温暖。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可能有非常强烈的负担，就是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帮助更多的人。神给你有不同的看见，可能当你坐下来要计划你今年怎么去过的时间，神会让你想起你对圣经读得不够，所以希望今年能够多多的读经，多多在神的话语里面去更进步。可能让你想到你要在神的面前有更多的祷告，还是有一些坏的习惯要把它戒除。不管神让你想到什么东西，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作者保罗跟读者们说，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意思说，原来我们合神心意的这些思想、这些的概念、这些的计划，都是出于神，都是神的灵透过我们来让我们想出来，要完成他的美意。所以当我们计划的时间，我们再一次确定一切都是出于神。哈利路亚，原来当我们有心去计划，这个新的想法都是从神来的。当我们想到要做什么来更好过我们今年的日子，这个想出来的东西都是从神来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把握把这些做好。在1296年，当时中国的皇帝叫忽必烈，在元朝的时间，他曾经从北京差人去罗马，找这个罗马的教廷，希望他们送100个聪明人到中国的地方。当时他带领整个国家也是在忧郁，在想怎么去来有一个好的信仰。他跟这些差出去的人说，跟这些罗马的皇帝，跟罗马的教廷的人说，我自己要受洗，我的官员也要受洗，我们的家眷都要受洗，这样子我们国家信基督的人会比你们哪边更多。当教廷听到这样子的信息的时间，他们只派2个多名离家的修士跑到中国去。这2个人去到亚米尼亚的地方，就因为路太艰难了，他们都回头了，教会就失去一个很好宣教的机会。在1997年，有一个退休会有一段话，我常把它放在心里。这一段话这样讲：我只能经过这个世界一次，因此若有什么美善的事我可以做的，有什么可以表达爱的机会，我都要尽力把它把握，尽力的我而做，让我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因为 我不会再经过这个世界。在新的一年，求主帮助我们好好去计划我们今年的一生，让今年当这个年过去的时间，我们回头看都充满神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容神一人。